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地处陕北黄土高原的小村庄梁家河，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当年插队落户青年的地方。在那里，习近平筑窑洞、睡土炕，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度过了他的青年时光。在那里，他加入了中共，并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迈进官场。上个星期，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正式批准拍摄45集电视剧《梁家河》，再现青年习近平的奋斗和理想。而投资拍摄的陕西梁家河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也希望通过这部电视剧来打造梁家河品牌，涉足影视文学、农副特产、宾馆餐饮、酒业香烟等行业，让梁家河品牌走出山西，走向全国。那么梁家河是中国造神运动的新篇章，还是商业操作的旧伎俩？青年的知青生活对习近平的思想和人生道路起到了怎样的影响？梁家河果真是中国梦升起的地方吗？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来进行探讨。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也通过 Skype 从北京，对不起，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欢迎两位，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我们知道习近平15岁就到陕西的梁家河来插队落户，那么他在这个接受中国官媒采访时候说，他15岁下乡的时候非常的沮丧，前途认为前途渺茫，但是七年以后呢，我们看到他已经进入了中共的官场，成为了大队的这个党支部的总书记，后来更进一步迈入了职场的更高层，可以说梁家河是习近平官途这个官场的起点。你怎么看待梁家河对这段经历对他今后从政思想道路的影响？
我相信这个梁家河的这个生活经历啊，对习近平对中国问题的认识的这个程度，确实是这个应该来讲是很有帮助的啊。但比如说他当初是从一个北京城里面啊，然后一个高干的家庭，然后到这么一个地方，到一个这么偏僻、这么落后的一个地方，对这个农村的这个应该有深刻的这个体会，对他人生有很多的这个啊体验，我这个都完全这个不怀疑啊，我能够理解他这种情感。但是把它上升成一个中国梦升起的一个地方，把尤其是中国走向一个政治民主化的一个地方，我看不出来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如果是他通过这个地方看到了农民的贫困，我们看到了早一段时间习近平说在几年之内要解决农村的这个贫困问题啊，要提出了一个目标，几年之内，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很直接的影响，这个是非常好的，这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如果说在梁家河里面看到中国政治未来的前景不是通过一个政治民主化的方式来解决它，而是通过这么一种造假的、夸张的、讲假话的、打击别人的一种方式来成为党的这个领导人，这么一种精神的过程变成他的一种人生经验，变成了一种中国梦，那就很可怕啊，很可怕啊。那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农村的基层干部的形成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吹牛拍马啊，就是造假啊，就是这个欺负这个农民啊，贫困的农民在当上这个书记，在当上这个领导，而农村的干部基本上是通过这么一条道路走上来的。一个农村的一个知青到农村的一个知青是通过什么手段重新重返城市，我们都知道的啊，有很多的过程是真是不堪回首。但是很多的族家或者是很多下过这个乡村的这个一些知识分子，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时间的流逝以后，他们慢慢把一等苦难的故事、一等龌龊的故事、一等悲伤的故事，把它变成浪漫起来啊！所以水是浪漫啊，什么什么浪漫青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 么, 什么东西，它这是很可怕的啊！没有从里面得到更深刻的人性的反省，没有从这里看到一个中国俗语啊，这个社会俗语里面是存在的根本的问题，是政治不能民主化。是这个对人性的一种不尊重，对人格的不能尊重，一种文化的落后，一种等等等等造成的这么一种很悲惨的 就是不堪回首的故事。那么现在今天不会因为啊中国的经济啊有一些好转啊，农村的根本上的这个政治面貌产生了根本改变，没有，并没有改变。那么在这个时候排一个所谓的重返梁家湖，只不过是不是什么造势运动，今天习近平也造成不了，只是一个中国政治方糖制的一个又一个表现而已。习近平上台以后，那么各个势力各等人马都是想尽一切办法去拍习近平马屁，也不知道怎么拍啊，也不知道怎么拍。所以你这个拍这个梁家湖啊，就等于呢又是一个非常很笨的一个很笨拙的一个拍马屁的形式啊，结果一定是搞成一个闹剧，一定是搞成一个荒唐的一个结果，一定是不好看的一个电视剧，这是不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为什么要拍这个东西？第一个啊，利用这个东西捞到民意啊，得到习近平的这个支持，你要拍习近平的马屁，广电总局是不是当一个中间部副部长啊，或者是这个或者保住他的乌纱帽啊啊，然后就讨好习近平啊，然后更重要的呢，对于梁家湖地方来讲呢，利用这个民意啊，来捞一点钱，就是这么一套啊，然后再后面是搞得很恶心，叫习近平就吃一个包子。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嘛，很正常的一种很温情的一种行为，对不对？但是搞到后面，现在把习近平叫成这个包子啊，一个外号，变成一个嘲笑，变成一个嘲弄，就是因为你整个的这种东西太笨拙了，太笨拙了。你拍一个梁家湖，你怎么去拍啊？对不对？因为你的主心是要拍习近平的马屁，你怎么能拍好嘛？对不对？一定比当年的周立波的那个三湘巨变还要荒谬啊，还要不好看，还要会被人嘲笑。
是。张立凡先生，你怎么看这个电视剧的拍摄？是地方官员的溜须拍马，还是造神运动的一部分，还是一个商业炒作？就像不久前成立的庆丰管理学院和包子研究院一样。
首先我觉得啊，就是这个梁家河这个品牌，我也查了一下他这个公司啊，这公司好像是做白酒的。就使我想起这个习主席刚刚上台这个的时候啊，贵州热炒一种酒叫习酒，就是因为是这个跟他的姓氏相同，哎，然后呢正好这个好像当时的这个提倡廉政就反对喝酒，所以呢这个习酒好像也没有因此占到什么便宜。这次呢其实也没什么新意，无非就是通过这么一部电视剧，然后呢也因为我看到他这个报道，他是陕西这个梁家河他们推出的白酒品牌，这个什么梁家河白酒，然后什么成立公司，我觉得基本上来讲也是这个路数，就是他们出了一笔钱来这个迎合或者是阿谀奉迎来拍马屁。这种马屁呢，就是其实不久前我们看啊，也有山东吧，有一家媒体还提出什么习近平思想，然后这个省的好像一个党报吧，还什么给彭妈妈祝寿，完这一类的，就是这种非常肉麻的个人崇拜都在开始搞。那么这些东西呢，历来在官场上来讲，这种庸俗之风啊，这个阿谀奉迎之风啊，这个历来是有传统的。他们呢也没什么创新，无非就是在重复以往的这种做法而已。当然呢，可能从官场和商场来讲，也是各取所需。那么这个商场呢，想借这个梁家河的品牌赢得更多的利润，就是说实在的，就是搭习总的便车吧，然后呢他们发大财。官场呢可能就是借这个呢，因为现在习主席对这个文艺不是有很多的批评吗，他们呢现在就是高唱主旋律，高唱赞歌，然后来保自己的乌纱帽，稳固自己的地位，我估计也就是这个路数。
是，
所以这个再说中国梦这个问题啊，其实到底是梁家河跟中国梦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可能中国梦的雏形原来是一个文青梦，就文艺青年梦。为什么呢？这个从 从我们那个时候插队的经历来看，有很多这个在这个个人经历受挫的情况下，很多人发奋要写小说，要搞文艺，要宣泄，要这个要有一种想要通过文艺来这个实现他们的这种社会平等观呢、啊，他可能也接触到很多的民生上的问题，也感觉到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平的事儿，他们也不平则鸣，想要说说话。所以实际上我觉得习先生可能早年从他这个经常引用这些个什么古人的诗句啊，毛主席的诗句啊，然后还有各种的文艺作品的这个书名啊，作家名啊，我觉得啊，他很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文青梦。因为我们也注意到他曾经和这个一个地方上的一个小作家叫贾大山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他这个贾大山去世以后，习主席还写了文章来悼念他。所以我觉得呢，可能啊，就是说让这个穷人摆脱贫困可能是一开始是一个文艺青年的一种美好，对未来的一个美好的憧憬。这个美好的憧憬后来这个发展到今天，可能就是这个中国梦的这个雏形，可能是这么来的。
好，
所以这套东西呢我觉得我们还可以继续研究。谢谢。
好，接下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您好，报声好。我认为的确是对于商家来说是有炒作的成分啊。官员呢也有阿谀奉承的那个习惯啊。本来嘛，那个官员捕捉首长意图那是一种传统啊。首长意图又不是风，不是影，不是米，你有什么好捕捉的呢？是吧？另外啊，我还是为什么一直是支持习近平主席呢？倒不是说因为一百多年前我是他老，我们家是也是陕西人啊，倒不是因为是老乡的缘故，而是我还是相信个人对历史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想呢，习主席他来自于农村，他就应该体会基层老百姓的这个疾苦，体会民生疾苦，就像柳树一样，条条不忘根本。
好的。
现在是有这个枪杆子，有笔杆子，还有这个刀把子，所以说恳请习主席多为人民做好事。谢谢大家。
好，谢谢宁夏高先生。接下来是河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吧，上台以后吧，他把反腐败作为一个国家战略来实施的，这个就好比邓小平像当年这个改革开放一样，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按照和平先生的观点呢，中国军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那么美国就应该把这个习近平当作第二个萨达姆、第二个卡扎菲来处理吗？美国有这个胆量吗？谢谢，再见。
好，谢谢河北李先生。先请和平先生来回答一下李先生刚才提出的问题。
他是什么？他我的问的，
他说
他的问的我不是很清楚。
如果你认为中国军队如此不堪一击，美国为什么不把中国当作第二个萨达姆侯赛因来打击？
哦，是他期望到这个美军像这个当年打萨达姆侯赛因一样的去打击习近平，还是他认为美国也没有这个胆量去打习近平？我不知道他的逻辑关系在什么地方啊？
好吧，那么我下面想请问一下张立凡先生，我也是谈回到文艺这个话题。一年前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了一个文艺座谈会，时隔一年，中国官媒报道了习近平在那次座谈会上讲话的全文，其中用了一部分的篇幅来抨击当前中国文艺界的各种弊端。你怎么看待中国官媒在一年之后重新发表，不是重新发表，首次发表习近平讲话全文这件事情？
大家有各种的猜想，有的说呢是为了这个习主席在这个五中全会上这个更加这个权力更加扩权来做预热，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选择在这个时候发表。但也有一种说法呢，是因为习主席对这个对这个文艺状况的这个尖锐的批评，提出了八个重大的问题啊，八种这个丑恶的现象，那么可能呢这个让意识形态或者文艺的这个主管感到很不自在。但我觉得好像如果习主席先生真的要想发表他的这个讲话，他完全这个可以做到，用不着这个不会因为说某位这个政治局的或者常委的这个主管的这个阻挠就发表不了，我觉得到不了这个程度。就他要想发表，他想在什么时候发表，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习主席他自己的一个选择。但是呢这个中间就是说在此时此刻发表，我想一定有他，就是可能他不仅要做这个党的领导人，他也要做这个党的意识形态的这方面的理论的一个缔造者，一个这个他要奠定自己在这个执政理论上的地位或者文艺理论上的地位。所以呢他不愿意让人觉得呢他在这方面能力比别人差。所以我们看这篇讲话，其实你看他，我统计了一下啊，他其实他指出的问题也都是对的，就是他指出的这八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呢他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法就好像是这个医生给病人看病，他可能够通过号脉指出这个病人有什么病，但是他开出的方子其实还是老方子，就是要靠党的领导。
嗯，
这个呢可能是一个很传统的思路。另外呢有一点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他列举了很多的这个外国著名的作家、思想家、艺术家，外国的列了，我统计了一下有81位，就是有名字的哈，有81位，然后列了中国的有37位，然后呢提到了外国的13部作品，两个艺术体系，10种这个文艺门类。提到中国呢是15种作品，23条引用了23条语录，还有也谈了7种文艺门类。他就可能要这个，我们一看这习主席真是博学呀，
嗯，
这个就是娓娓道来，这个几乎无所不包。那么这个当然这个他也是要表明自己在这方面是不是外行，他是内行，所以呢他可以领导文艺。那这点上呢，也当然也有一些个，也有一些个，就是说还没看明白的地方。就如果习主席真的把这些这个著名的这些西方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都看过、读过、都吃透了，那么习主席可能他不会是一个反西方的人。
嗯，
但是呢习主席上台以来他的政策来看，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看是和西方的这种意识形态、西方的这个主流文明是处在一个相对对抗的地方。当然他也强调了爱国主义，强调了，他也讲了中国的传统思想啊，他也特别强调了爱国主义和党的领导这两点。所以从这两点来看呢，可能现在就有点搞不明白，如果他真的读了这些人文主义的啊，这么富有人文精神的这些作品，并且接受了这些个营养的话，他可能的思想状态跟他现在所表现出来的就显得有比较大的反差。
嗯，
所以在这点上我就没想明白，我觉得我们大家还可以继续讨论。
是，
但是我觉得就是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这个方子有问题。
嗯，
现在就文艺出了这么多的问题，把这个就靠党的领导是不是就能繁荣文艺？这个从毛泽东
好，
这个原文与座谈会的讲话来看，就没有达到这个效果，起了相反的作用。
好的，张先生，
我们再看这些伟大的作品，也没有一个作品是通过党的领导来实现的。谢谢。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讨论到这里。不过今后可以探讨一下，那么习近平接受西方这些人文作品，是否对他的世界观、对他的思想有任何影响？今天的《十大家谈》就经到这里，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探讨的话题有两个，一个呢就是习近平他高调讨论参与全球治理到底是什么意思，另外就是一个道德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请大家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参加 VOA 卫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